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我们上一节课谈到了，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又融摄了空性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教学。那这个空性其实是空性智了啊，空性智。那这边导师就引了《圣曼经》，讲到有二种。如来藏空智嘛，对不对？好，那刚才有说明，如果按照这个经的意义，还有导师的解说，其实智是一个两个面向，而不是两种智，可以吗？好，这个如来藏空智在众生的这一个阶段呢，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课程烦恼覆盖在它上面，对吗？一个就是它本身所具足的一切的佛功德。那这些烦恼呢，它是可以被去除的，所以它是空无的。那这些佛功德它一直都在跟如来藏不异不离的，它是真实的，也就是如来藏空智在众生的阶段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覆盖在它外面的，这些是空，一个是它本身具足的一切佛功德，这个是不空，所以是两个面向，可以吗？那这边下课有法友提到，就是导师在其他的书他有一些不同方式的解说啦齁。那其实这些不同方式其实意义都还是可以一致啦齁。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空智两个不同面向，对吗齁。那你怎么知道有两个面向？空智本身应该也可以知道这两个面向，对吗？所以有知空跟知不空嘛，对吗？明白吗？如来藏空智就是如来的智慧啊，空跟不空是如来教我们的，如来一定知道的嘛，所以知空也知不空嘛，那知空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空如来藏就是知空，也就是知道烦恼它是空无的。那不空如来藏就是知道这个如来藏所本具的这些佛功德它是不空的，是真实的。空智也应该知道这两种情况，对吗？所以这两种不同说法其实也就是不同的角度了，一个是就如果让空智本身它有两种法，在众生的阶段有两种法，一个就是烦恼覆盖在上面的烦恼，一个就是本性清净的，然后具足一切佛功德那样的一些内涵，那外面的这些是空，然后所具足的一切佛功德是不空，就是如来藏空智有这两种面向，所以是二种空智，可以啦齁，所以不是真的有两种智慧啦齁，或者说这种智慧可以知两种面向齁，都是面向来说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680页刮胡二，依大波涅盘经明一切法无常，法是空。在圣曼经只讲到烦恼嘛，那其实大波涅盘经又更彻底的说，更彻底的说就是这个惑业苦都是了，除了烦恼一切有为生灭的法都是空的。那引文因为我们以前都讲过，我们这边不念，就是导师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 以烦恼为本的祸业苦，然后括号凡事无常的啊，一切都是空的啊，不空的是什么呢？众生本有，如来圆正，以智为主的一切清净功德啊，这是更彻底的说啊。十方经只是讲空是烦恼嘛啊，那大波涅槃经更彻底的说，只要是一切生灭的。都是空无的，那这个如来所圆正的以智为主的一切清净功德是不空的，也就是不生灭的啊。凡是生灭都是空啊，然后不生灭都就不空啊。那其实在这里面呢，它的生灭跟不生灭，也就是有为跟无为嘛，啊，对吗？啊，那其实也等同于有漏跟无漏，可以吗？只要是清净的法，它就不能生灭。智慧嘛，智慧，对吗？啊，懂意思吗？在早期佛教这个无漏还分成有为跟无为啊、哦、对吗？无漏的有为是什么？道地嘛啊、哦、无漏的无为是什么？灭地，对吗？啊、哦、听得懂，现在有点被搞混，不会，很简单嘛。道它会变化嘛，对吗？啊、哦要修的嘛，对吗？齁。然后一个升起另外一个嘛。是因缘相关的嘛，齁。由正见而起正智嘛，对不对？齁。然后升起正语正业正命嘛，齁。懂东西它就还是有一些因缘关系的，齁。它是有为法，但它是无漏的。它是有为的，但是这边呢，有为一定是有漏，在大波涅盘经这边的分类就不一样了。清净法无漏的不能生灭，生灭就得不到，懂意思吗？生灭就是空的，那不生灭才是不空，懂意思吗？所以在这边的分类又有点不同了啊、哦，所以大波涅槃经的有为就等同于有漏，无为就等同于无漏啊、哦。那这个无漏或者是无为，它包含早期佛教认为是有为的这些内容，在这边都变成无为了，不生灭了啊、哦，可以吗？啊、哦，对，在。大波涅槃经这边所说啊，好，再来，导师这边要说明，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啊，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教学，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啊。好，那所以这个每一段它都有一个背景啊，都有一个背景。那因为导师一直写下去，你如果不去了解这个背景，你会觉得哎，怎么突然跑这一句出来啊？对吗？啊？就有点突兀、哦、也就是说前面讲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到这边就结束了、哦、那为什么要讲？因为如来藏是以一切空为不了义的、哦、大波涅槃经、央结摩罗经等极力呵斥一切空说、哦、但是呢，持一些传出的圣曼经却说如来藏为如来的空性智，空是不了义，怎么还要跟如来藏结合呢？对吗？齁、哦。然后结合之后又说 空与不空的如来藏，为二种空性智。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教学了，可说是否定一切皆空的教学，然后又容摄一切皆空的教学。容摄是什么？如来藏叫空性智，容摄进来了，对吗？可以吗？否定是什么？是空性智里面呢，有不空，空的是烦恼这一类的法，可以吗？所以又容摄又否定，以便解释一切空相应经吧。导师这边是推论了，是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内容？导师认为是为了要去容摄空相应经，因为它也存在啊。你跟他讲的不一样，那会有一些困扰，对有些学习如来藏经，如果看到般若经的时候怎么办？到底谁对啊？把它融摄进来，按照我的解释啊，去理解般若经的意思，这样就好啊。好，我们看到681页啊。好，这样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空性，好，空智，那就统一了啦。那这应该是导师附带的，就是从自性清净心跟如来藏的合流合所结合，然后又带出其实他除了容摄自性清净心，也容摄的空性，这两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这是导师的标题，如来藏心与修定。那这边其实呢也是在呼应上面一章刚开始说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跟唯心唯识结合二大思想嘛，还记得吗？那二大思想自性清净心啊，唯心跟唯识，对吗？那前面是讲跟自性清净，第五大段他讲自性跟自性清净心的结合，这一段呢是跟这个唯心跟唯识的合流，所以他的这个标题句呢是在第五节的开头讲，在第五节没有处理完，第六节继续处理，可以吗？他怎么跟唯识结合啊？好，那怎么跟唯识结合？他又再讲一遍如来藏的意义，这边用的是宝性论啊。所以导师一直不厌其烦的啊，不断在说如来藏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后面的这个楞伽经他所讲的如来藏，他也是这一个如来藏教学这个阵营的啊，但它融摄了唯心，跟早期的这一个如来藏说又有所不同啊。那所以他举宝性论来代表，就是传统如来藏说还没有跟唯心结合的一个教学。因为他宝性论归纳了一切关于还没有跟唯识结合的这个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全部的要义嘛，对吗？可以吗？所以他又举了这个宝性论如来藏说，然后才提这个楞伽经，有没有问题？导师做这样的一个铺排了。因为他说如来藏要跟唯识结合嘛，那但是唯识结合的这个如来藏教学跟原来如来藏有什么不同呢？你要先举出原来原味是什么， 然后再去吃那个调味的，你才知道哪个东西多出来，哦，啊，差在哪里，哦，好，那待会又会有一个词，大家特别去留意了，哦，特别去留意。那待会再跟大家说。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在增上心学的修行中，引出了心性本净、自性清净心说。诶，这个在前面也有类似的句子，有没有？我们看到671页。再翻一下。读导师的书很有趣，他有些句子不断的重复。但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在重复的过程当中他又有变化。我们不晓得是变化是他有别有这一个他的一些用心呢，还是有一些是这个笔误，啊，我们有去看他的笔记，啊，待会会说明哪里是前面两段有点不一样的，啊，因为佛弟子修定引出了心性本净，对不对，啊，好，这边是说什么？增上心修学中引出了心性本净、自性清净心说，对吗？哦，然后后面是什么？什么标点？冒号？前面不是哦。有没有看到？我们看书是这样看的，就是诶，怎么会跑出一个冒号来？冒号是什么意思？自性清净心，它里面有唯心跟唯识，看起来是这个意思，是吗？哦，自性清净有这两个嘛？前面是说的是两大思想的，哦，唯心跟唯识是一组的嘛？哦，可以吗？哦，但是这边却跑出一个冒号，然后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了，哦，所以这边有个压一个注。121、哦，有压一个角一个暗语了，哦，就自性清净心有的这样的教学又发展出唯心跟唯识这两个方向，哦，它应该只有唯心，啊，真常唯心，它没有唯识，就我们所理解的了，哦，所以我们有一点怀疑这个是不是分号，就两种，可以吗？分号，因为冒号跟分号是有点像的，可以了，哦，那我们去查导师的书，也查了他的手稿，他手稿看起来是冒号，但有时候他的冒号跟分号就是会差一点点，又有时候会长得很像这样子，好，总之这边如果你要前后呼应的话，一个比较好的也是分号会比较好了，所以我们不敢改，我们压注脚可以吗？压暗语，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处理导师著作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尽量不去动它的标点啊用字，我们觉得比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我们加一个暗语这样子，就是给读者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了，好好，所以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嘛，对吗？前面是说自性清净心，然后呢唯心跟唯识，对吗？唯心所作，然后唯识是在挂号里面，对吗？那这边是两个一起跑出来，两个平行的。好，那接着由于如来藏的从缘而有如来藏我，也就是佛性说，这跟前面这一句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嘛，对不对？前面说西元三世纪出现的如来藏说，对吗？哦， 可以吗？这样大家对着来看啊、哦。那如来藏又与自性清净心结合，这个就是上面一段的内容。导师在这边做一个概述，可以吗？导师在每一段开始就会要把前面的东西再做一个归纳，再提示一下，然后再开始后面的部分。好，那所以这边的唯心唯识前面那个冒号，或可以理解是可能是一个分号了哈。好，二大思想，它其实是二大思想，它不应该自己又分出唯心跟唯识。前面导师就说二大思想嘛，对吗？好，所以这边又改变了它的一个关系。有点费解，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这边的这个标斗可能是有点手误齁、哦、笔误这样子齁、哦。好，那接这个其实在归纳前面一段的内容，接着就是要说明如来藏跟唯识的结合齁、哦。那在结合之前先说明那如来藏的教学内容是什么呢？好，这边举的宝性论。好，这边导师说呢，如来藏说有印度神学中神我的意味，有这样的意味了。但他是不是神教中的神我？不是。他只是在他的教学里面有那么一些意味在成分。他的本身还是佛法的，可以吗？只是有加了一些外道神我的思想在里面，或在文具上面的使用、哦、有那个味道、哦、好，那所以有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予解释，要不然会误会了嘛，对吗、哦、所以佛教界都给予新的解说，好，比较接近本意的，什么意思？比较接近如来藏本意，不是神教的本意，大家不要搞错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好，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如来藏的教学呢，有两个系统啊、哦，一个就是没有跟唯心结合的，一个是跟没有跟唯识结合，一个是跟唯识结合的啊、哦，听得懂吗？所以本意就是没有跟唯识结合的、哦、所以导师在如来藏这研究说宝性论是如来藏思想的主流，主流是什么？原味啊，主干，它不是分出去跟人家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它是在干的部分，新的发展就是知的部分、哦、可以吗、哦、但是反而是这个知的部分后来变成是一个发展的主流，因为它发展到密教去了嘛、哦、懂意思吗、哦、所以是跟唯识结合之后的这一知呢，他往唯识那边发展，所以导师一定要讲这一部分、哦、所以他有原味的如来藏的本意的、哦、然后呢还有跟唯识结合的、哦、好，还没有跟唯识结合的如来藏本意就是宝性论、哦、宝性论和如来藏的教学有提出，导师认为这一段是重点，就是归结如来藏的三个意义、哦、教学当中、哦、法身片无差皆是有佛性、哦、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就有这三个意义呢，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那三个呢，第一个法身片，佛的法身片在一切众生中，法身是什么？这边可能是比较偏如来的，就是智慧功德了啊、哦， 至公的，因为要跟真如做一些区隔，可以吗？因为这三个呢，特别第一跟第二讲了好多次，在课堂当中，如来藏讲一次，为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也遇到过这一个啊、哦，这边又遇到了啊、哦，那慢慢比较有一个比较感觉，导师的表达，或是宝性论想要表达的，我这一跟二的差别在哪里了？法身片比较偏重在功德法身上面，佛功德。那无差比较偏在真如法性，可以吗？那真如无差就是众生与佛是没有差别的。好，那再来第三个682页，佛性依梵本是佛的种性啊、哦、Buddha Godra 啊、哦、众生有佛的种性，什么意思？你要当王，要有那个皇室的血统，种性就是那个血统啊、哦、你要成佛，要有佛的血统啊，对吗？也是那个血统的种性。好，从佛说到众生是法身片，从众生说到佛是有佛的种性，众生可以成佛嘛？佛的这一个慈悲啊，智慧是就是骗一切众生的啦，自悲慈悲是骗一切众生的，比较理性的嘛，可以吗？好，那佛与众生平等，所以这个是真如无差别。所以从佛说到众生是第一项法身片，从众生说到佛是就是有佛的种性啊，这是第三项。佛与众生平等，这是第二项。所以这边导师还是在解归纳上面所说了啊，所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主要是从如来果德增长。而说众生佛性的本有、哦、好，那这个是宝性论的如来藏说、哦、接着就是容色为识的如来藏、哦、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公元四五世纪瑜伽行派的乌浊世亲，瑜伽行派的乌浊与世亲论师广说一切为识所现，依虚妄阿赖耶识成立为识说、哦、那当时流行的如来藏，也就是自性清净心说，融摄的瑜伽行派的为识现，而成真常唯心论、哦、所以如来藏经跟这个之前的什么如来藏经，之前还引了好几部经，比如说大波涅盘经、不增不减经，这个可以说是如来藏，它只有增长而已、哦、那要唯心呢，那是这个楞伽经跟密严经，可以吗？好，所以导师的大圣三系性空为名，它包含了般若跟中观经跟论，对不对？虚妄为识它包含了解生密日经跟这个唯识诸论、瑜伽师地论等，对吗？好， 那这个真常为心呢，楞伽跟密言，懂意思吗？大般涅槃经它只有真常而已，它还没有为心，所以真正的真常为心其实是楞伽，就是融摄为识之后的这个教学。以前我们会广义的把真常为心的这个教典呢，就是也把这些如来藏的都纳进来，因为它也包含真常这一部分，它只是没有唯心了，所以真常唯心就是有真常也有唯心，只要合乎其中一个就可以收进来，那是这样，是广义的了。如果又真常又唯心两个命题同时都要有的时候，那就只有楞伽跟密言，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大家都清楚了，越来越清楚，所以多读几遍还是有好处的。好，那楞伽经有三义，求那跋陀罗公元四三三义，原为了菩提留支，在公元五一三在义，唐代的十刹难陀于公元700到704，第三义，那导师有大概有对读的对比了一下，后二义，然后与现存的范本也是一样，是相同。那后二义呢，它有多了一些内容。在前面多了劝请品，后面多了陀罗尼品跟偈颂品。好，前后增多部分与唐代二次译出的密言经意义更为接近。密言经也有两义了，都在唐代翻译的，可以吗？好，这是一般妄心所现，影像为心，这个心什么？本净的如来藏心，也就是影像佛的自证境界的一种教学，这个这就是指前面的这一个楞伽或是密言。好，那就是一般的妄心所现，然后影像这个本净如来藏心，影像佛的自证境界。这个本净如来藏心就是佛的自证境界了，可以吗？看得懂这样的一个叙述。好，那由于表现为经的题材，所以更富于影像修正的特性。所以这一个教学呢，它更重定，更重视定，修正。好，我们来看导师说明它的这个结合了，结合。好，导师说一不生灭，常住的如来藏为一指，成立涅槃与生死，这个是真常唯心的教学。一生灭无常阿赖耶，也就是常视为一指，成立生死与涅槃，这是大乘佛法中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那第一个一不生灭的这个如来藏为一指，成立生死与涅槃，这个是真常唯心。一无常，生命无常阿赖耶为一指，成立生死与涅槃，这是虚妄唯识。虽然都是心，唯是心，但是是两个不一样的思想体系，一个心是不生灭，一个心是生灭的，这个是很大的不同，一个是生灭，一个不生灭。所以为什么 这个唯心会有个真常，真常就不生灭了，虚妄带着它是生灭无常，然后又是杂染的，真常它就是清净的，然后是不生灭的。好，我们看到683页，以如来藏为依止而平次无常刹那生灭的典籍的教学，就如圣曼经里面所说，就圣曼经里面有一段话是以如来藏作为依止，作为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核心，然后去平次无常刹那生灭的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比如说六世即心法智，十七法刹那不住，不重重苦，重重苦就是生死流转了，不得厌苦，也不乐求涅槃，这乐求涅槃跟得厌苦共用那个不字，可以吗？若刹那不住，流转生死也不可能，厌苦得涅槃也不可能。世尊，如来藏者无前际不起不灭法，是无前际的 不起不灭法，他能够有生死流转，重诸苦，然后也能够得厌苦，乐求涅槃，也就是涅槃解脱。好，那心法智的意义意为所知，这边老师先把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个难懂的语词做一个不同译本的一个比对了。好，那什么这一段这两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圣曼经以为如来藏是不生灭法，所以能重苦。重苦是什么？受业熏而感苦报，也就是生死流转了，也能厌苦，然后愿求涅槃。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于如来藏与不思议功德相应，也就是有这个佛性，因为众生有这个如来藏，才能够厌苦求涅槃。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跟不思议功德相应，所以我们会想要去趋向这个不思议的功德，对吗？好，六世等七法刹那生灭是虚妄的，不可能成立生死流转与涅槃画面。这个就是导师说刹那生灭的这一些教学是不能够去安立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评，可以吗？你要有一个真常不灭的东西才能够安立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些教学都是有问题。在楞伽经这个圣曼经里面，这两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好。好，看这个解说。依据如来藏说刹那生命的七法不能成立生死流转，那瑜伽行派的尝试是虚妄生灭法，当然也就不能依而成立一切，也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批评了啦，你只要你没有安立这个不生灭的如来藏，你的这个教学都是有问题的，这是导师说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了，可以吗？好好，再来 容色于邪行派虚妄为事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者，依圣曼经而作出阿赖耶识的本净客然说。所以这个楞伽经呢，如楞伽经就这样说，我为圣曼夫人及于深妙净智菩萨说如来藏名常事与七世俱起。这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大家还记得吗？大家可能有些人有记得，有些人不记得啊。导师在看书很细，就是楞伽经它其实是承袭圣曼经，因为它提到圣曼夫人嘛，可以吗？然后呢，依圣曼经而做出阿赖耶识的，它的本质是清净的，但是它的外表呢，是被客层所染污了，看起来不清净，圣曼经还没有这么说，是吗？它是依圣曼经而做出这样的本净客说，那这个是楞伽经才这样说。好，什么叫做如来藏名常事呢？常事是他的名称，可以吗？他的这个主体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名字，要安立在一个东西上啊。这个名字是安立在谁身上？在如来藏身上啊！常事就是阿赖耶识的意思啊。大家看得懂吗？我们现在说阿赖耶识，这个是名字嘛？他指示的对象是什么？如来藏。把如来藏叫做阿赖耶，可以吗？如来藏名常事就是如来藏被叫做阿赖耶，这样子就被给了一个阿赖耶识这样的名称。那这个名称呢，给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一个名称的特性，懂意思吗？这名字不是我想高兴给他就给他，不是的，因为他起了一个变化啊，起了变化之后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字，听得懂吗？后面会讲，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这《圣曼经》的七法解说为七事啊，谁解说为七事？楞伽经，大家看得懂，这边导师有点写的有点略啊。圣曼经的七法在这一个楞伽经，它就解说为七事，可以吗？而如来藏演化成什么呢？如来藏名常事，也就是阿赖耶，叫阿赖耶，但是它本质是如来藏。懂意思吗？那如来藏名常是什么意义呢？我们看684页。那它意义就是楞伽经这一段文所说，如来藏是什么？善不善因，对不对？能遍心造一切趣生，譬如寂儿变现出。这个我们看好多次了。寂儿是什么？怎么听到有讲魔术师？这边比较像演员啊。演员就是因为他流转出去嘛，你外表不断在变化，内心那一个人不变啊，如来藏。 外面变来变去的啊、哦，如来藏被众生外相不断的转变，六道不断的，那里面那个如来藏一直不变的啊、哦，演员比较贴近这样的一个譬喻啊、哦。好，然后他这个如来藏呢，无始虚为恶习所熏。他被无始以来的这种恶习所熏，就名为如来藏啊。谁名为如来藏？主持是谁？啊，不是常侍啊，名为常侍。对不起啊，谁名为常侍？如来藏啊，这个主持在最开头，可以吗？啊，所以如来藏。后来就不被叫如来藏，就被叫做阿赖耶啊、哦。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在这个另外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跑出来呢？因为他不干净了，他外表变得不干净。怎么回事？无始虚为恶习所熏啊、哦。他什么时候变这样子？无始啊啊。哦，就是这一个如来藏称赞为因，他也不会跟你讲第一因，第一因就被评为外道见，懂意思吗？他也不会犯这个错误，懂意思吗？他在论述的时候，他也没有跟你讲什么，他是无始就是这样子的，但他本性是清净的。OK， 好，那这样的尝试呢？这边有一句话，就是生于无名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体相续，恒住不断，本性清净，离无常过，离于我论。所以他也不是外道的我论，可以吗？这边本身经就自己这样讲。好，那这边什么叫做生于七世无名住地？这其实之前也是有说明过，我们再看一下哈。那它其实是这样子了，看得到吗？啊，就是这个如来藏呢，啊，无始时种种细论恶劣的熏习。所侵被这些熏习所侵袭，侵袭就是熏染了，可以吗？啊、哦，的如来藏，它被称为阿赖耶识，啊、哦，可以吗？就是被熏习过了这一个如来藏，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跑出来了，啊、哦，可以吗？啊、哦，然后雨呢？由无名之熏习所生的七世共聚，这个梵文是这个意思，这个讲过了嘛，对吗？有印象了，待回去再去看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一段，生于就是从无名生的七世了，就是阿赖耶识跟七世俱一种七转，可以吗？哦、阿赖耶识、哦、然后跟七世俱、哦、这个七世呢是由无名之熏习所生的七世，懂意思了、哦、懂意思。好，那再来第二段经文，菩萨摩诃萨欲得圣法，应敬如来藏常侍之名。大会若无如来藏常侍者，则无生灭。所以修行是要去做什么呢？把阿赖耶识的名字去除掉。怎么样把这个名字去除掉？把外面那层熏染把它去除掉，里面的就本来就干净的，它没有被染污，它只被覆盖而已、哦、你把它擦掉它就清净了，都懂意思吗、哦、好，那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就没有生命。阿赖耶它其实是什么？ 一个不生灭的法，外面包覆了不干净的东西，对吗？哦，那它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生灭，一个是一部分是生灭的嘛，哦，所以一定要有阿赖耶，因为阿赖耶要包含两个部分，哦，不生灭的，哦。好，那关于后面的解说，我们要到下一次了啦，哦，今天时间到了，哦，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下一周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